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个国际知名的大教会主任牧师退休后，竟然发生贪污的争议，甚至被法院判刑。而这位牧师在敬拜中向全会众认罪，甚至下跪，期待弟兄姊妹仍然爱教会，尊重现在的牧师，继续传扬福音。他并不完全，但在面对错误认罪悔改上成为一个真实的榜样。因着他真诚认罪，教会仍然爱他，祝福他，这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思想，当我犯错时，我是忙着遮盖遮掩，还是真诚认罪彻底悔改呢？今天我们去思想历代志上21章，大卫数点百姓上帝的刑罚与怜悯。1到6节是撒旦攻击大卫数点百姓，7到13节上帝降下刑罚，14到31节神的刑罚以及上帝的怜悯。经文18到20章是大卫在军事上的得胜，而这一章紧接着大卫数点百姓的失败。从文脉来看，很可能因着战争胜利而大卫心高气傲，失去敬畏，寻求神，犯了这严重的错误。1到6节是撒旦攻击大卫数点百姓，1到3节是恶者攻击大卫。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18到20章记录大卫在战场上的得胜，而在得胜后立刻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挑战，就是人的骄傲。魔鬼非常清楚知道人的软弱，总是准确的给人试探引诱。在这里，恶者知道大卫心中的骄傲，因此起来引诱大卫数点军兵，借此来彰显表达大卫军事强盛，国力兴旺。这个动作背后的意思就是国家不再需要依靠神，而是依靠我们所拥有的军事武力。我们要高度的谨慎，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攻击人的方式就是准确知道人里头的私欲、渴望、罪恶，把这些引诱放在人面前，让人不知不觉体贴肉体的私欲，满足自己的想要，一步步远离神，落入骄傲，远离神的祝福，承受神的刑罚。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罩门弱点呢？我们要非常警醒战兢的为自己祷告，谨慎的对付内里的生命破口。第二节，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大卫吩咐大将军约押以及民众的首领去数点以色列中能够打仗的人有多少，从别是巴到但，就是从南到北走遍整个以色列，数点兵力。神透过大将军约押来提醒大卫，这不是一件智慧的事。愿神祝福神的子民，祝福大卫的军力加增百倍。他们都是忠心的仆人，没有内部叛变的问题，也没有外面的敌人能够站立得住。因此约押勉励大卫不要数点，免得陷以色列于罪。数点人数不一定是犯罪，民数记就是两次数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数。我们也需要知道现状，做好管理。但在这里大卫的数点显然是不好的动机，在恶者的引诱下要高举自己的荣耀，夸口自己的军力，依靠自己不依靠神，这样的态度要被神管教刑罚。4到6节是约押数点完成。第4节，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即便约押提醒拦阻，但大卫心意已决，大卫坚持要约押顺服他的命令。约押劝告无效，只能听命行事，走遍以色列地统计兵力。以色列中的战士110万，犹大有47万，大卫果然有强壮的兵力，但却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属天百姓当中，利未人因为是服侍上帝的子民，根据民数记一章四十九节，利未支派不可属典，因为他们不需要出去打仗，因此没有属典。而便雅悯人没有属典，可能是会幕停留在这个支派，或是约押不赞同这样的行为做出的回应。七到十三节是上帝不喜悦，因此降下刑罚。第七节，神不喜悦这属典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上帝清楚地显明神的心意，神不喜悦属典百姓的事。这倚靠自己夸耀军事而不依靠神的行为，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击打刑罚以色列人。神期待我们走在圣洁自由的道路，当人违背神偏行己路，神清楚地向人启示，这是神的提醒与怜悯。第八节，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知道神不喜悦，大卫第一时间立刻向神祷告认罪，祈求神的怜悯洁净。大卫没有逃避，没有隐藏，而是直接认罪悔改，支取怜悯。大卫承认所行大大犯罪，是愚笨的，因此求神除掉罪孽。大卫贵为一国之君，在权力的巅峰，却在神面前有单纯的心，一旦知道神的心意，立刻回应，没有隐藏。大卫求主不但原谅这次软弱的行为，更除掉我们里面的罪孽。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改变，外面无法真正的圣洁。神帮助我们心被神改换一心，厌恶罪恶，可想圣洁。九到十三节，上帝透过先见加德预言审判。第九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就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我们的神真是公义的神。大卫犯罪，上帝兴起公义的刑罚审判来管教提醒大卫。神透过先知加德给大卫三个刑罚的选项：第一，三年饥荒，不同版本提到的是七年饥荒；第二，三个月战场上的战败落入敌人的手中；第三，三天瘟疫，神的使者在以色列境地施行毁灭。上帝有极大的怜悯，即便在刑罚时仍然在教导大卫来到主前真诚悔改，寻求主面。十三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大卫知道自己与百姓要承受极大的刑罚审判。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大卫仍然信靠神，他选择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不落在人的手里，而愿意落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决定刑罚管教，并且他仍然相信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当然期待自己和家人不需要做出这样困难的选择，而是在敬畏中跟随神，蒙神喜悦。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落在上帝刑罚管教中，呼救主给我们对神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主仍然怜悯我们，我们只管来到主前定睛基督。十四到三十一节是神的刑罚和怜悯，十四节是神的刑罚。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大卫选择落在神的手中，神差遣瘟疫降在以色列人中，死了七万人。大卫软弱就是依靠自己军事的强盛，但一个瘟疫一个病毒，让大卫过去以为可以依靠的军力瞬间化为幻影。求神给我们一份智慧，看到若是离开了主，我们自己以为的平安力量夸口都是虚无。这是所罗门到了晚年提笔写下的传道书的感叹，若是离开神，一切都是虚空。恳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得着智慧，抓住主，信靠主。而我们思想，我们正在瘟疫中，瘟疫使我们格外体会生命的软弱。瘟疫流行时，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染疫吗？会有平安吗？而我们更要思想，我们的永恒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呼求主使我们紧紧信靠主，更把握机会传扬见证主，与人同得福音的祝福与平安。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21章，大卫数点百姓，上帝的刑罚与怜悯，1到6节，才能攻击大卫数点百姓，7到13节，上帝不喜悦，降下刑罚，14节是瘟疫的刑罚。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刑罚与上帝的怜悯交替的出现，15节是神的怜悯，15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神兴起瘟疫降在以色列地，尤其聚焦在大卫的首都耶路撒冷。神吩咐差遣使者拔出刀来，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准备灭绝整个城市，灭绝其中的人。当上帝看见时，就后悔不降灾，并且吩咐灭命的天使说，住手吧，我们的神真是怜悯的神。大卫还没有深切的认罪祷告，神就定义要饶恕，停止刑罚，赐下平安。我们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使我们幕后有指望。只要我们回到主前，便经历神的怜悯跟保护。16节， 是刑罚大卫看到面面的天使。十六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十七到十九节是怜悯大卫的认罪祷告。十七节，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大卫举目看天，看见上帝使者站在半空中，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首都耶路撒冷之上，准备施行审判灭绝。大卫和众长老身穿麻衣，披麻蒙灰，面伏于地，向神认罪悔改。大卫的祷告是真诚的认罪，承认是自己吩咐要数点百姓，自己犯罪行恶，而以色列民并没有做错事。求神不要攻击以色列民，停止瘟疫。大卫恳求神刑罚大卫和大卫的家。大卫这个祷告很有重量，几乎等同整个家要被灭绝。而大卫心中对百姓的怜悯，让他勇敢承担接受神公义的刑罚。大卫向我们显现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找借口说理由怪罪别人，而是真诚的认罪，并且愿意为着犯罪承担后果，真实悔改。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上帝看到大卫真诚认罪悔改，神怜悯大卫，停止瘟疫，停止刑罚，停止审判，更积极透过先知告诉大卫，吩咐大卫为神筑坛献祭，向神献上燔祭悔改的祭，支取神的怜悯。这里看到上帝还愿意收纳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的献祭，是神极大的慈爱。大卫就照着先见所说立刻去行，这是大卫的顺服和智慧。过去我们以为神需要我们的服事，教会需要我们帮忙，但我们越服事越体会，我们能够服事神是神极大的怜悯，不是我们好，而是神的大怜悯临到了我们。神不是必然接收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献祭，不，我们今天还有特权可以服侍神，这是我们极大的感恩与欢呼。二十到十五节是大卫向阿尔南购地。二十节，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地主阿尔南当时正在田地间打麦，回头看见天使，恐惧的躲起来。马太福音提到了末日的光景，人在田间工作推磨，就在人以为最正常的生活时，上帝的审判立刻来到。我们当何等战惊恐惧，把握今天，把握现在，积极悔改。二十一节，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来，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二十四节，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大卫向阿尔南提出购买禾场，要为神建筑祭坛，使瘟疫止住。阿尔南看到大卫王从禾场上就出来，俯伏下拜，表达愿意奉献，照大卫所说的、所喜悦的，把牛作为燔祭，打粮的器具当柴，麦子做素祭，完全奉献。这是阿尔南对大卫的心意，对上帝的奉献。大卫却拒绝用白白得来之物来献祭，他拒绝用没有付代价的东西献给神，他愿意向地主购买禾场相邻的土地，整块土地。这里大卫向我们显示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学习付上代价的服侍。我们不要走轻松的路、容易的路，不付代价，或是把剩余的不值钱的献给神。我们要效法玛利亚，把真纳达的香膏打破，把最爱最宝贵献给耶稣。 今天许多人的最爱最宝贵是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孩子。神今天也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把儿女献给神呢？若神呼召我们的孩子做全职传道人，我们是欢喜快乐积极鼓励，还是百般拦阻觉得好可惜呢？我们的爱情要走的路是满足自己想要的路，还是满足上帝圣洁的路呢？25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二男。大卫花钱买地，根据撒母耳记下24章是50舍克勒，应当是指禾场本身，而历代志是禾场与相连之地，就是整块土地是600舍克勒，换成今天的金额1舍克勒大约是工人4天的工钱，以台湾平均工资而言大概是10000块，因此这块土地大约是今天600万台币。大卫付代价买地来献祭。26节到28节是大卫的献祭。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二男的合掌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大卫在所买的土地上，在神启示的地点向神筑坛献祭，准确的完成了神的托付，献上燔祭平安祭，求告耶和华，祈求神的怜悯与饶恕。当大卫献祭时，神的怜悯临到了大卫和以色列，神就答应他降下3个恩典。第一，有火从天上降在燔祭坛上，如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火降下，代表神的悦纳同在。第二，神吩咐使者收刀入鞘，停止审判，降下怜悯跟平安，为整个国家支取平安。第三，大卫清楚看见神应允他在那里献祭而蒙神喜悦。29到31节是大卫敬畏神。29节，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片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而根据希伯来经文吕正中跟新译本，把22章第1节放在21章的最后。于是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这就是给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摩西按照神的启示所建的会幕燔祭坛在基片的高处，就是敬拜中心。而在耶路撒冷大卫献祭之处，大卫看到这是耶和华的殿，是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耶路撒冷阿尔南的禾场是神审判的地点，神降下公义的刑罚审判，也是神怜悯赐福的地点。大卫献祭停止审判，赐下平安之处，何等的奇妙！人犯罪的地方成为人悔改的地方，成为经历神的地方，成为世世代代继续敬拜神的地方。并且大卫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大卫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如同大卫在隐约柜时乌撒被击杀。大卫敬畏主，跟随主，服侍主。今天我们也需要从神而来，对神的敬畏千万不可轻忽随便，要战战兢兢服侍主。这段经文看到神的刑罚，即便在刑罚中有极丰盛的怜悯。9到12节，神要降下刑罚，问大卫要选哪一个。15节，当天使要灭绝整个耶路撒冷，神吩咐驻守。7到19节，大卫真心悔改后，神吩咐筑坛献祭。可见神的刑罚重点不是要置人于死，而是给人悔改之路。26到28，大卫献祭后，神吩咐天使收刀入鞘。神管教人，管教的目的仍然要给我们怜悯。从大卫的角度来看经文，他有软弱，即便外在征战不断得胜，而他内在骄傲的问题他更要对付。这一章可以看到悔改与神怜悯有紧密的关系。第8节，在神提醒前，大卫心绝不安，向神认罪祷告。17节，大卫以自己代替百姓受罚，承担起犯罪的责任。26节，大卫按着神的心意筑坛，神停止审判。属灵人并非不会犯错，而是懂得及时悔改，抓住神的怜悯。更大的怜悯是神拣选了这个曾经是犯罪刑罚之地，后来成为建殿之地。因为我们永远记得，来到主面前不是我们的义，而是神的大怜悯。要解的第17节， 大卫祷告神说，吩咐属天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大卫承担起刑罚的责任，在哀中的祷告，停止审判。我们思想，当神责备提醒我的时候，我是及时悔改，还是打死不改，偏行己路？我如何用具体的行动付代价的向神悔改呢？我们来祷告。赞美耶稣，神知道我每一个内心软弱骄傲，求主光照显明，今日提醒，更求神赐下悔改的心，赦罪恩，及时呼求主名，经历神的恩典，付代价，痛切悔改，永远记得神的怜悯，一生紧紧信靠，跟随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21章，软弱处成悔改处，蒙恩处紧紧跟随神之处。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